面啊，我们谈到了很多，那么还有一项呢，应该是等到婚后的一个原因，那就是对于相信上帝的人来说，这才是最重要的理由。因为呢，上帝教导我们要等候。
因为啊，上帝在乎我们身体的圣洁。
是啊，奇怪的是，上帝的话语啊，几乎不被重视。比如说今天啊，在西方，尤其在美国，大多数人都表达自己呢，是信仰上帝的。大部分人呢会说，他们认为啊，圣经是上帝的话语。然而，如果你在课堂上站出来，提议啊，要按照上帝对于性的教导去遵行，大家的反应呢，大多都会是说，哎，你是假正经啊，是做作，而且呢，你会禁止呢人在行乐。你必须长篇大论的解释为什么上帝的话语对于人呢确实是好的，而且呢，上帝对性也是有最美好的计划。
需要为上帝辩护，难道是疯狂吗？你看莱特兄弟难道会反对乘飞机旅行吗？当然不会。同样呢，上帝也认为性呢是件乐事，是祝福，因为毕竟那是他本身的主意。当初他大可以把我们的繁殖方式创造成像植物一样，想象一下，你拿一片指甲盖上泥土，细心的浇水，九个月之后便长出了一个婴儿，这可能吗？上帝当然不想用这种方式，他喜欢人类的生命全是来自爱的拥抱和性交的喜悦。
无所不知的上帝呢，既创造了性，就应该知道用什么方式去享受性最好。他爱我们，他为救赎我们呢，牺牲了自己的独生子，他愿意把最好的给我们，而不会呢专断地破坏我们的乐趣。还有呢另一个愚蠢的看法呢，一是呢把宗教呢扯进来。他们指出，因为呢基督徒啊在性这个方面呢非常的受到压抑，所以呢基督徒呢要使其他的人也变成像他们那样可怜，只要人在某处享乐，基督徒就会不爽。然而啊，基督徒想破坏的那群人到底是在哪里呢？显然有些人呢正在享乐，但是呢也有很多的人却正处在不幸的光景里边。你不能删掉那些统计的数字不谈，上百万件的离婚、奸淫和堕胎，这说明了享乐的另一方面是什么呢？不幸的是，大家习惯把性看成是花花公子杂志的模式，以致呢，他们无法从别的角度看花花公子杂志啊，在这个性这方面表达，体现在电影里、杂志里和某些电视的节目里，把性呢描绘成乐趣，是感官的娱乐，是一个大型的派对。没错，性的确是乐趣，但是呢，他们却忽略了性行为所带来的相当普遍的后果，比如说破碎的心灵、破裂的关系、悲剧、孤单、嫉妒和挫败。那么更别提那些不想要的怀孕、堕胎和由性交传染上的疾病了。大部分的人的生活可以说一点都不像花花公子杂志所宣传的那样的无忧无虑。
亲爱的朋友，上帝并不想破坏我们的宴乐，而是想帮助我们。上帝给了启示，他如果不是为了保护我们免受伤害，就是为了供应我们的需要，或者像这样的情况，两者都有。
是啊，如果说教会这样子的一个字眼儿，那么意味着严厉和严格，真的可以说用来形容某些的基督徒似乎呢认为享乐呢是罪过。有些人呢即使结了婚，仍然呢把性弄得呢很无聊很乏味。如果上帝当初把他们造成和植物一样，那他们可能会快乐一些了。总而来说哈，那么性呢并不是圣经的主要的主旨，但它的主题，特别是 我们与上帝的关系才是最重要的。然而，当圣经讨论到性的这个时候呢，所呈现的态度呢，正像一个发明者谈到他的那发明一样。这位发明者比任何的其他的人呢，更欣赏自己的发明所代表的意义。他快乐地谈论着他，他明白应该如何的运作，也完全的了解他有什么好处。他没有下一大堆命令叫你受不了，却直指要害，要求你应该如何的实际应用他的发明。
在我们面对性的诱惑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学会说不，因为我们要坚决的等待。有过性经验的年轻人常说啊，在他们做决定的时候，同龄人的压力扮演了主要的角色。怎么会呢？大多数情况下，性是在非常隐秘的情形中由两个人决定去做的事儿啊。
同龄人的压力啊，有两种形式。第一呢，正如我们在以前所讨论过的，就是呢，会使你呢认为那些事是可以接受的。人多半啊喜欢有群众的安全感，很少人喜欢与众不同，所以要和他们一样的压力。最起码当你被诱惑的时候呢，你会想到，所以呢，如果你想到所有的朋友都已经有过性行为了，你就会和他们一样的压力。最起码当你被诱惑的时候呢，你会想到朋友所做的事儿，并且呢把事情更加的合理化，为什么不去做呢？
当然了，另一种压力呢就更为直接了，因为那是直接来自你的异性的朋友，就是你的男友或者是你的女友想要发生性关系。虽然他们会说尊重你的想法，而即使你真的想等到结婚以后，你仍然会觉得要被迫改变原有的信念。社会或你的伴侣所造成的压力都可能影响你，所以亲爱的朋友，在这种时候你需要学会说不。
是啊，这就是说你敢不敢跟世俗唱反调。你不大可能孤军奋战地去改变同学的性的观念，身为少数派并不是很容易的事情，特别是当你感受到电视啊、电影啊和流行的歌曲强烈的正影响着你左右的时候。但是呢，有可能你并和你其他的人不一样，成为少数派。这些人呢，认为应该等到婚后才能够有性行为的人，大多数呢把话题呢当作个人的隐私，他们对自己的信念呢不会大声的喧哗，因此呢，这群人通常比实际上的人数显得要少。所以呢，调查显示，很多人认为应该等到婚后才能有性行为。然而，也有的调查显示啊，大部分年轻人认为，只有两个人彼此相爱，或者说只要两个人同意就可以有性行为。这意味着不少的年轻人觉得在婚前就有性行为也没有什么了不起。
而与大众唱反调呢，则需要勇气。以下呢是三种帮助你加强信念的方法。第一呢，请你把你的性观念写下来。你可以先读一些有关这个主题的书籍，然后试着用自己的话写下来。当有人在讨论这个话题的时候，问问你自己，这时我要怎么说，我要如何回答这些问题。如此啊，即使你从不曾在公开的讨论中开口，也能学会把自己所坚信的是什么以及为什么都想个明白。
那么第二呢，就是找到一些和你有相同观点的朋友。你可以在组织的团体中啊找到这样的朋友，比如说有校园杂志啊，有年轻人杂志啊，和这样的一些社区组织。另外呢，你也可以啊一个一个的去找一些朋友来聊一聊，打破令人害怕的沉默，把你的性爱观点分享出来，尽可能的在祷告当中彼此的扶持。可惜呢，大部分人只是与约会的对象谈论个性爱的观点，找一些与你有相同性爱观点的人来聊一聊，可以提供正面的同龄人的建议。
那么还有呢，就是让性成为你所关心的求告的事项，使它呢成为你每日向上苍求告，不论你是否处在压力之下呢，使你在实现婚姻梦想的路上呢求上苍帮助你和指引你。太多的时候我们只是为了紧急的需要来祈求上苍，但是我们呢 应该为长远的事祷告，更要为你的一生及方向来向上苍祈求。
有些人发现啊，每一天为上帝所预备的婚姻伴侣祷告是很有帮助的，虽然你还不知道那个人究竟是谁，也不知道你的男朋友或者女朋友是怎么样的一个人，但是你应该为未来的伴侣祷告，求上苍呢为那个人能在品格上更成熟，更坚定，与上帝的天人合一的关系更加亲密，并且因上帝的保守呢免于试探。也要为自己祷告，求上帝呢为你也同样的成长，有一天当你结婚的时候便能够预备好实现婚姻的美梦。
亲爱的朋友，最好的办法是不要和跟你持有不同价值观的人约会或者是谈恋爱，但是呢就实际的状况来说呀，那种情况还是很可能存在的，因为有时你太喜欢那个人了，你会违背自己原本较好的判断力，也有的时候直到你面对了才会知道他真正的价值观。人们通常不会把他们的性爱观写在衣服上，
当两个人爱情增长的时候，他们会越来越感受到要他们降低道德观念，这样是压力的。可能你会碰到一个约会的对象呢忽然间改变了价值观，那个时候啊，由于爱的激情飞扬，他可能会把等到婚后这样的主张呢抛诸脑后。那个时候呢，你便经历真正的来自于同龄人的压力，来自于你所在乎的那个人的压力，甚至于呢，是你深深爱着的这个人的压力。要拒绝那个特定的对象是很难的，理由有二。第一，不知道怎么开口。许多人呢，对守住贞操直到婚后只有模模糊糊的想法，当别人问你的时候，问到什么时候啊，那么为什么呢，就答不上来了。既然说不出明确的信念，所以呢要说服他们改变信念一点儿都不难，他们健全的身体机能自然从此掌管一切。
但是如果你对自己相信的事有清楚的概念，你就能够为之辩护并且坚持到底，这就是为什么能清楚地表达你的性爱观，不仅有助于向同龄人说不，也有助于拒绝那个你刚开始爱上的人。
是啊，第二个无法说不的理由呢，就在于自我形象太过于薄弱了，他们担心拒绝呢可能会使他们失去心爱的人，所以呢就让步了。
是啊，嘉禾，我啊曾经收到有一个惊慌失措的女孩子的来信，她急切地寻求帮助。下面呢是她的信的部分内容。这位女孩子说，我呀今年19岁，正在和一个跟我一样大的男孩子交往，目前呢我呢是在海外，但是空间的距离呢反倒使我们更加的接近了。我的男友说他很爱我，而我也很爱他，但是有一天他在给我的一封信上说，我相信你可以写下我爱你，但是当你从海外归来的时候，我要看你如何证明你的爱情。
这个男孩子提出的一句话呀古已有之啊，跟我上床以证明你的爱，而他呢肯定吓得要死。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女孩子啊不想失去男朋友的爱，所以呢这个女孩子对这个男孩子的要求呢感到害怕。但是如果呢他不喜欢这个女孩子的回应，那么他将无法想象要如何的活下去。女孩子需要看重自己，充分的自重会使女孩子也会要求别人的尊重。
他们尤其是需要有足够的自信才能高兴地对这样的人说，别让我再看到你，他有那么好吗，以至于这个女孩子必须向他证明他的爱，应该让这个男孩子以尊重来证明对这个女孩子的爱。
自重是哪里也买不到的，也不能够从商品的目录上订购，没有任何神奇的处方可以给你自重，只有你才能够给你自己。你自重是因为呢你知道你值得尊重，因为呢是上帝造了你，是上帝爱你，他也要赐给你超过所求所想的美好的事物。庆典的乐趣呢有一半是来自庆典之前那种热切的期待，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忙着筹划圣诞节的来临。如果每年的圣诞节只是忽然的到来，没有人事先想到它，那连一半的乐趣也就没有了，是不是啊？还记得不记得，当我们都是小孩子的时候，我们一边呢看着圣诞树底下的包裹，一边呢会猜想着到时候呢，当我们打开的时候，究竟是什么样的礼物呢？那种难耐的痛苦，是吗？还记得时间像蜗牛似的过得很慢很慢，订婚情侣的感觉呢，就和这个呀也差不多少了。结婚仅仅是一次，它应该使你激动的甚至有一点点疯狂。然而呢，这种激动呢也是很难控制的。延缓做爱呢是一种煎熬，尤其在这个恋爱当中呢，并且已经承诺要结婚的人更是加倍的困难。
所以啊，应该怎么样去控制欲望呢？答案很简单，却不容易实行。当你们有那些念头的时候，就请起身去散散步吧，做些不同的事儿，逛逛街，买买东西，打打保龄球，打打电话给朋友，计划和朋友一起做些什么事儿。不要尝试和那些感觉而搏斗，而是要避开，并且今后也要确保自己避免处于类似的情况下而感到遭遇诱惑。
还有啊，当你们俩独处的时候啊，也可以把那种感觉呢转换成另外的一种表示爱的方式，比如说发挥你们的创造力呀，写写诗啊，谱谱曲呀，做做画啊，或者哪怕是去摘一些野花啊，去这个花园里边去做一些什么浪漫的动作啊，都可以。等待并不容易，但是是值得的。蜜月是上苍所赐的礼物，是上苍让你们在蜜月的时候才打开的那样的一个全新的包裹。
是啊，如果在上个月就打开使用了，那么这份礼物当然就不那么令人兴奋了。亲爱的朋友，让我们听一段音乐。
佳美啊，有的时候为自己的性爱观辩护并不容易，有些人总能够提出一些让你无法圆满回答的问题。
是啊，我们一直提出的这种崇高的性爱观并不完全是快乐的。当你很想去做感觉很棒的事儿的时候，他却要求你自我克制，有些人显然是不会接受的。
是啊，然而啊，其他能够替代的性爱观又会怎么样呢？提倡其他的性爱观的人呢，也没有办法回答所有的问题。如果你能了解所有的性爱观都是一样，既带来痛苦也带来快乐，对于你来讲是有益的。当你从整个的人生的考虑来说，你会发现替代之道带来许多的痛苦，而且其中的快乐却不见得是有那么多。
亲爱的朋友，花花公子式的性爱观在任何情况下都以享乐为原则，这种感觉是不是很好呢？不会造成明显的伤害吗？那就去做吧。花花公子式的性爱观有个标准问句，就是说，我为什么要剥夺自己的快乐呢？
是啊，这种性爱观的弱点就是持有这样的观点的人呢太短视了，他们不会拿自律、自制和努力工作当作未来的投资，他们只为此时此刻而活。所以呢，到头来这些以享乐为生活原则的人便陷入极大的痛苦之中。
是啊，享乐的花花公子们不能建立坚固的婚姻，他们甚至也不经营深入的关系，他们最终的结局是很孤寂的。从现在到结局会如何，似乎是很久以后的事。看似一帆风顺的花花公子，从得到短期的好处转为长期的痛苦，这中间也许要经过好几年甚至几十年，但是事情终究会发生。随随便便只为享乐的性行为会导致随便的关系，最后的结局便是寂寞。
对整个社会而言呢，花花公子式的性爱观带来了很多很多的痛苦，想想几百万例的堕胎和弃婴吧。有没有想过绝大多数的未婚妈妈处于贫穷之中呢？那些到头来身心俱疲被抛弃，40岁就花容已逝的妇女怎么办？还有 那些永远不知道父亲是谁的小孩怎么办？开始的时候是享乐，结果却是一生无法磨灭的伤痕呐、啊。
嗯，花花公子式的性爱观常常以享乐为原则，同样，爱情性爱观所运用的原则是爱情。依照爱情式的性爱观，不能只因为感觉很好就可以有性行为，而是唯有真正相爱的人才可以。因为有爱，怎么可能有错呢？
是啊，爱情性爱观的弱点在于它太含混了。
嗯，
那么什么是爱呢？在西方，尤其是在美国，有一个调查显示，超过半数的13岁的青少年承认自己曾经恋爱过。你怎么能够去证明他们错了呢？另一个问题是，问那些性行为活跃的15岁的青少年，他们是不是计划与他们的伴侣结婚呢？约半数的女孩子回答是，但是82%的男生则说不是。显然，男女生对彼此的关系有不同的理解。
可是呢，无疑的，那些女生，大概男生也是，都感受到了强烈的感情，那不就是爱情吗？理论上，真心相爱的人有性行为好像很自然，但实际上，因为没有标准来衡量爱情，对于那些真心相爱的人，就变成是彼此有感情的人。这差不多把每个人都包括了进去。最后，爱情式性爱观的应用方式竟和花花公子式的很类似，即如果感觉得很好，也就是彼此有爱就做吧，结果呢，陷入短暂的关系、寂寞、孤单、性关系杂乱的恶性循环中。除了爱情，他们什么都尝到了。
实验室的性爱观呢，则把人生截然划分成两个时期。第一阶段是性欲的实验期，在中学、大学以及单身岁月里边，他还没有准备要固定下来，所以呢，就像在试尺码似的试验不同的性经验，只要采取避孕措施，并且呢，试着去负责任，就什么都可以了。之后，当年纪大了，想安定下来的时候，便开始呢，遵循另一套不同的原则。他不再试验了，而是和一个伴侣结婚，固定下来。
嗯，那么试验室性爱观的这个弱点是什么呢？他低估了年轻人，他暗示年轻人不懂得人生是什么，他们只是在玩性的游戏，他们无法真正自律，也无法发展终其一生都需要的品格，他们的人际关系其实没有实质的意义，他们只是在沙盒里盖沙丘城堡。再说，这种性爱观不会造成任何伤害的，让他们玩吧。
但是人生不是那个样子的，一个人在18岁的时候，行为方式便塑造了他在28岁时候的生活方式。人生是一条连续不断的线，今天与明天相连。如果一个人在生命中并没有尾声，后来会成为一个截然不同的人，实在是少之又少啊。
性的实验真的不可能，没有任何经验会像性交那样留下持久的痕迹。那些在青少年时期从事性实验的人，以为一生的真爱与承诺做了最差的预备。
是啊，性爱观多半与人们施加给你的压力扯不上关系，他们呢不是在诚恳地问问题，而且呢企图操纵你去做你原本不想做的事儿。但是如果他们一直不停地向你施加压力，而且呢压力一直在持续，那么你就必须面对其真正的目的，直面压力，并且呢予以反击。
那么亲爱的朋友，当某个人对你施加压力的时候，你要怎么样去面对呢？有时候你必须把你的性爱观分解成几个容易理解的段落。
让我们大家来试一试哈。有人会问，如果你真的爱我，那就用你所有的爱来表示吧。
那么你就应该这样回答，如果你真的爱我，那就别再要我做出违背自己信念的事。
你看这个回答好极了。当有人问，我这么爱你却要压抑着不表白出来，真是难受，我觉得我好有挫败感呢。
那么请你这样回答， 爱情是值得你做一些牺牲的。
是啊，这样回答妙极了。可能还有人会这样问，说这样会使我们更加的亲近。他是说，如果两个人在一起做爱的话，会使我们的关系更加的亲近。但是你应该怎么回答呢？
你可以反问他，难道就像好莱坞那些人的结果吗？
对呀，你可以把这个问题呢抛回去。也许呢，你的同学啊，或你的性伴侣呢，会这样说，说，哎，那别的男生啊，或者别的女生啊，都是这么做的呀。那你应该怎么回答呢？
那么你就可以这样说，那你就跟他们约会去吧。
好极了，因为我就是我，我有我的信念，所以如果你要跟我好，那就应该尊重我的信念。
对呀、啊。
还有他会问，因为我们相爱呀、啊，所以我们进行性的这样子的交往，所以就没有关系啦。你不这样认为吗？你应该怎么回答呢？
你可以说，我认为正因为我们相爱，所以才应该等到婚后再做。
如果他还会问你说，我们做这样子的个性的游戏是因为我们充满了爱呀，那么有爱的事情怎么会错呢？你应该怎么回答呢？
那么你可以这样回答你的伴侣，这种相爱的感觉的确很好，但我担心的是爱情结束时的感受。
对呀、啊，要让人们在此时此刻冷静一些，想得更远一点。但是也许你的伴侣会这样说，哎，我们就要结婚了，在结婚典礼之前或者结婚典礼之后来做爱，那有什么差别呢？你应该怎么回答呢？
你可以回答他，这个差别大概就像是在医学院毕业之前行医或毕业后才行医吧。
是啊，可能也有人这样炫耀说，哎呀，现在都什么时代了，现在没有人会是处子了吧。
你可以回答他，那你是说我不是人吗？
是啊，也许啊，你会受到这样的挑战。那么呢，也许呢，你的朋友会这样问你说，哎，你一定是性冷淡吧？那么你应该怎么样面对这样的挑战呢？
你可以回答他，是你对待我的方式令我心寒。
这个回答非常的奇妙，非常的准确。也许呢，你还可以这样子问，别担心，如果太超过我们就停。有很多人是这样子来用这种方法呢，好像呢来进一步呢来把你推到那样的一个边缘。那你应该怎么回答呢？
那么请你说，别担心，我们现在就停好了。
也许呢，你的伴侣会说，哎，让我们只做这一次就好了，好不好啊？你应该怎么回答他呢？
请你回答他，在我和别人做一次后，我会计划再做1000次。
好极了，因为这就表达了你们之间在结婚以后这样子的事情做得越多越好，因为这是上帝给予你们的一个最美好的礼物。也许呢，你的男友啊会这样子的告诉你说，哎，我保证我不会让你怀孕的。那你应该怎么样回答他呢？
请你回答他，不要让我来保证自己不会怀孕，我用的是100%安全的办法，不做爱。
对，那就是不做爱。也许他会这样的挑战你说，摆在我们眼前的是一件这么美好的事情，为什么要剥夺自己的快乐呢？你应该怎么回答呢？
你可以说，这不正是夏娃对亚当所说的吗？
对呀、啊，当时夏娃就是对亚当说，哎，你看这个果子多么的美好啊，让我们试一试吧。虽然他知道上帝当时约束他说不要让他动这样子的果子。也许在你的生活当中还有这样的挑战，说不，说真的，为什么要等呢？那你该怎么回答呢？
你可以说，成熟的苹果和青涩的苹果，你吃得出两种有什么不同吗？
也许你的男朋友会这样的挑战你说，哎，你并不晓得你究竟错过了什么样的好事。那你该怎么回答呢？
你可以说，没错，事实上你注意到吗？没有人知道自己错过了什么好事，你也不知道你错过了什么。
是啊，如果你的男朋友会这样子的告诉你说， 哎，如果你还是这么紧张兮兮的话，你就可能会失去我的。他这样子的恐吓你，你该怎么回答呢？
你可以说，失去一个会恐吓我的人是获益，不是招损。
好了，亲爱的朋友们，让我们自己也要宁静地想一想，究竟我们应该怎么样面对生活的挑战。因为在生活当中有很多很多是我们没有办法用自己的软弱来抵御这样挑战的，所以呢，你应该和你的伴侣一起来面对人生的挑战，然后从神那里呢接受你们所应该拥有的力量。所以呢，让我们彼此之间来互相的鼓励，来让把我们人生的这个旅途呢走出来更加的美好，更加的标准。
最近有个女孩子呀，她就很烦恼，她问我，她说我不小心和我的男朋友发生了性关系，你说我可能从实贞操吗？
听起来好像很荒谬是吧？为什么不干脆就问能不能再过一次去年的夏天呢？好像是这样一样。的确有很多的人问这个问题，我已经祈求上帝的饶恕了，也已经学到了痛苦的教训了，现在请告诉我要如何解答，想知道我是不是还有贞操的人呢？我可以说我还是个处女吗？
是啊，你是个处女吗？这个问题的正确答案应该是不干你的事儿，或者你可以反问，为什么你想知道呢？通常啊，那个人甚至憋不出什么好理由来探听你的隐私，这个问题只是出于好奇或狡诈罢了，很多时候是为了羞辱你。
对呀，那么比如说，如果你是一个处子，那么你便是愚蠢的假正经的人。现在这社会上就有这样的一种思潮啊，如果你不是处子，你也不比别人好，无论如何你都得输，所以干嘛要加入这样的辩论呢？保有你个人的隐私吧。
但是啊，即使不回答任何人，又要怎么样回答自己呢？如果你想重新开始，有可能吗？你可以重拾贞操吗？
如果讲起新的开始的话，有人曾经呢向耶稣也提出了类似这样的问题，人已经老了，如何还能重生呢？岂能再进母腹里生出来吗？耶稣呢就用属灵的重生来答复他。耶稣说，从肉体生的那就是肉体，从灵生的就是灵，你肉体上的贞操只能失去一次，如果你已经失去就是失去了，第二次的机会就是不同于第一次。
但是灵性上全新的开始却是大有可能的，那不代表你要把过去所有在肉体和情感上的烙印全部忘掉。灵性上的重生不是抹杀过去，而是改变它，而第二次机会指的是在灵性上你的改变将没有极限，使宇宙从无变有的上帝可以将你过去的伤痛的事实变成美好的。
是啊，要怎么样才能开始这种转变呢？你无法靠自己，需要靠上帝的大能。要到处去找上帝的大能，究竟从哪里去找呢？当然了，要用祷告，就是这么简单，也是这么有能力。
上帝离你非常近，灵性上的转变就和开口向他说话一样，既简单又充满奥秘。你求上帝饶恕并改变你，他就会开始动工。
是啊，他原谅你，使你和他和好，他洗净你的伤口，然后呢开始医治。靠着上帝的帮助，你成为了一个新造的人。
如果你经历了这些事儿，你可以称自己是处子吗？这是修辞学上的问题。怎样才是这个新起点的最佳描述呢？
我是处子，这句话其实非常的含混。另一个能特别指出你灵性状况的字眼，也是较好的描述，比如说宛若处子，充满了期盼、希望和纯洁。你无法改变过去的事实，但是你可以改变他们对你的影响。
是啊，这可能无法澄清你的名誉，但真的可以使你有闪亮的未来。你和新的一样美好，在你的人生中，婚姻的美梦将再度鲜活起来。
这就是说宛若处子这样的一个比喻。那么如果我们相信饶恕来得比光速还快，那艰苦的工作早在很久以前，当耶稣为我们的罪死在了十字架上的时候就完成了。因为这工作完成，所以凡诚心寻求的人，只要祈求，就立刻能得到饶恕和新的开始。
亲爱的朋友，但是如果你已经发生过性关系，那个记忆继续存在，而且让你有罪恶感，说来也怪啊，在发生性关系时觉得罪恶的人，有时在关系结束后还会感到极度的罪恶感。
所以什么是罪，什么又是罪恶感呢？
其实罪是客观的事实，指的是你有没有达到上帝对你的期盼。不论你对事实的感觉如何，你都改变不了事实。罪恶感则是你内在情绪的反应，但不一定可靠。有些人从来都不觉得羞愧，有些人虽没有做错什么，却有罪恶感。有些人在上帝已经赦免他们好久之后，仍会觉得内疚。
我们所谓的良心不安，常常是混杂着各种各样的感觉，比如说懊悔呀、失落呀、悲伤啊和自责。对已经形成某种关系的人来说，这些感觉是很正常的。当客观的犯罪事实已经改变的时候，罪恶感通常不一定会改变。当上帝改变你的生命的时候，感觉就像其他自然的结果一样，比如说怀孕啊等等，不一定会消失，但是造成感觉的刺已经被拿掉了。
因为感觉的改变需要时间，所以人们常会在过程中失去耐心。他们会问，我能克服吗？我能不再有罪恶感，不再经历那些经验吗？答案是肯定的。如果肯花时间，加上有医治的环境，你就会成功。
不过他所花的时间可能比你想象更多，性经验的影响力难以估计，需要很长的时间才能渐渐地消失在记忆中。
嘉禾啊，
咱
们刚才谈到了感觉的改变需要时间。
是啊，
其实啊，就某种意义而言，这段时间对大家反而是好的。人们仿佛在经历一段哀悼的过程，一般在想到哀悼是所爱的人去世了，而这可能和哀悼自己失去的纯真也有几分相似。
是啊，修复你的感情是需要花很长很长时间的，改变你的感受是急不得。
不过啊，人们会尝试运用各种方法来改变感受。他们会另找一个人来代替失去的爱人，他们换新的学校、新的工作或搬到别的地方，希望上帝对他们的记忆动一场特殊的大手术。
但是这些想赶快的技巧常常只是会把事情弄得更糟。人们急着展开新的恋情，但在感情上还没有预备好的面对面的去解决，实际上一旦问题出现了，就会比上次跌得更惨。那么失恋补偿的作用，这样的爱情呢，便是典型的例子。
亲爱的朋友，当你处于康复的阶段，记住最好给自己足够的时间和空间，让你的伤口可以愈合。如果你有把握，上帝会按照他的时间使你完全更新，而且你也完全信赖他，那么请耐心等候，就会容易得多了。
是啊，你需要一个医治的环境，在那里你可以得到朋友和家人的鼓励，他们会为你祷告，跟你谈话，也支持你。如果你只是一个人的沉浸在回忆中，那么时间就不能保证医治你了，你可能会变得越来越尖酸刻薄。有些人就是这样，受了创伤的人需要有人帮助他们再找回勇气，借着深入的个别的关怀，帮助他们感受到基督耶稣赦罪的恩典。
但是亲爱的朋友，另一种罪恶感呢，则棘手得多，就是由于你陷在一种性行为模式里， 无法自拔，所以你的罪恶感日日翻新。在性的问题上，很多人所面临的天人交战，正如保罗在罗马书中所描述的，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故此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做，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反倒去做。
我不愿想象在我所认识的人当中，到底有多少人能完全的了解保罗这段话的含义呢？他们为了自己没办法不去做的事儿而厌恶自己，但是厌恶没有办法使他们不去做。那么我再给大家举几个例子。是有一个人呢告诉我，他说呢，他的未婚夫和他呢将在3个月以后啊结婚，可是罪恶感包围着他们，几乎让他们脱不了身，他们已经是不再纯洁的一对了。有一部分是因为女孩子的原因，因为是那女孩子强迫她的男友顺从她的想法，他们无法回到过去了，虽然也设法停止过，但是他们做不到，他们已经失败太多次了，谁能保持纯洁，谁能做得到？女孩子告诉我，她说她不知道哪个像她同样的年龄，那就是20多岁仍然是处女的。
是啊，人们在性的方面所面临的挣扎是和体内的生物法则交战。法则说前进，情侣们就从牵手到亲吻，从爱抚到性交，不需要书本来告诉他们下一步怎么做。在每一个关卡上，他们的身体都会驱使他们继续做下去。
同样的法则，即使已发生性关系的情侣一次又一次的作案，就算他们因罪恶感深重决定要喊停，还是没有用的。
是啊，这个法则对夫妻却很有帮助，因为甚至在双方不和的时候，性的吸引力仍会把他们拉在一起。做爱有助于医治并恢复他们的关系，性的驱力使他们连结在一起。
但是如果大家尚未结婚，而且爱情还没有发展到彼此委身的时刻，却已经在肉体上突破了最后的防线，那就有问题了。停止性行为并不只是做个决定而已，而是你必须抵抗性的法则，好像有点在抵御地心吸引力一样。
亲爱的朋友，如果没有一些装备，对机翼和一个马达，你们无法抵抗地心的引力。同样的，如果没有一些帮助，你们也无法抵抗性的地心引力。一般来说，这表示你们一方面需要一个局外人的协助，另一方面要彻底重建你们的关系。
是啊，在亲密的性关系当中，你无法退后一步，你需要彻底的改变。如果你们真的想停止，那么让我来推荐几个秘诀吧。第一，避免独处。你们想聊天吗？可以到餐厅或者购物商场里去聊一聊吗？第二，回到晚安式的亲吻，那就是短暂的，不要多，让你们的身体再次习惯牵手的那样的愉悦，可以和一大群人共度时光。如果没有现成的团体，像是学校的团体或者教会的小组，那就自己组织吧。不论你们想去哪儿，都应该邀请一些朋友同行。
不要喝含酒精的饮料，或者是去看有问题的电影。如果要去音乐会或者是舞会，要确定不是狂热的那种，避开各种会纵容你们回到老样子的情况。
这可能不是一个愉快的过程，可能很古怪，甚至很孩子气。你们会怀念过去的那些亲密的私会，还有那些耳鬓厮磨呀。你们呢，也会怀念过去那种肉体的亲密。在公共场合见面，也许会令人感觉到非常的没有感情，你甚至会怀疑是不是值得如此的痛苦。
是啊，只有那些决心去做正确事儿的人，才会了解为了使婚姻的美梦成真，即使有痛苦也值得付出这样的代价。
如果一开始就没有涉入性的关系，那就简单的多了，远比努力使他回到控制之下要简单的多得多。不过还是可以做得到的，有人就已经做到了， 他们从失败当中站起来，而实现了婚姻的美梦。
他们发现谈话不一定要耳边细语才会有意义，他们也发现爱情并不一定要依赖肉体的亲密才会成功，更不是性的吸引力消失了，而是他们发现自己喜爱对方的心思与性格。
当他们能够控制性的时候，就找到了更深刻的理由彼此相爱，而且即使在众目睽睽的气氛之中，只要他们在一起，就会觉得非常的欢喜。哎，佳美啊，有一则流传甚广的神话说，爱情呢是一件自然而然的事儿。如果你找一位合适的爱人，当然了，是在千千万万当中只有一个是你最合适的，你呢就会很快乐。
嗯，
要去找到那位能激起你的感情、能鼓励你的人，就是实现美梦的关键。找到最合适的那一位，然后顺其自然。
于是啊，每碰上一个可能成为伴侣的人的时候，你一定会问，这个是最合适我的那位吗？
是啊，
是我可以和他一辈子在一起的那位吗？这是真正的爱情吗？
问题是，你怎么知道谁是你最合适的那一位呢？你只是凭着感觉来判断吗？还是有比较理性的方针呢？
有的朋友也许会问，我的品格会不会也有关系呢？如果天长地久的爱情只在于找不找得到最合适的人，那么要建立一个健全而不断成长的关系，我这一方应该做些什么呢？
这不是取决于某种天旋地转的感觉，而是要靠品格，要靠努力和耐心，更要靠祷告。
关键的问题其实不在于我要如何找到合适的那一位，而是我要如何建立一个正确的关系。
那么你需要明白什么叫好的关系，忘掉你从电视或者电影上学来的一切吧。也许你可以在极少数罕见的节目当中找到一些隐藏的真相，但是大部分电视节目所教导的爱情观全都是幻想，是由一大群人际关系并不佳、不入流的人所梦想出来的，是从电视上学习爱情，简直是不可思议啊。
而相反的，你应该观察你自己的父母，不管他们的婚姻是好是坏，还是普普通通，看他们十分钟会比你看一个月的电影明白的真相更多。
是啊，如果你的爸爸妈妈有美满的婚姻，那就向他们请教，例如是什么因素使你们当初决定结婚的呢？是什么使你们彼此吸引？你们认为在爱情保持活力，况且不断的成长的最重要的特性是什么呢？
如果你父母的婚姻并不美满，如果他们互相关爱不够，那么就从你周围的夫妻中去寻找正面的典范，并向他们请教吧。我相信每个人都会乐意把他在这方面的经验讲出来。如果你从来没有研究过任何健全的关系，怎么可能去建立呢？
是啊，你需要积极正面的观念。你要追求哪一种人呢？哪些特性能使爱情成长呢？到图书馆去找找。但是更好的途径是去那些基督教的书店去找找看，去那些教会去找找看，那儿会有许多随手可得的资料和能够使你成为心和心相应的朋友。一般来说，你的结论大致是建立一辈子相爱的关系与较好的外表、受欢迎的程度以及性的吸引力几乎没有关系。即使恋爱的感觉很棒，也有它的局限。与一辈子的爱有更多的关联的是信赖、关怀、牺牲、无私、沟通、耐心、坚持和可靠。
亲爱的朋友，能拥有一辈子的爱与你和伴侣的品格大有关系。一位很有智慧的性爱咨询顾问常说，人们常常是在寻找最合适的伴侣上费了太多的心思，其实最应该 在如何使自己成为最合适的伴侣上投入更多的精力。
是啊，让我们来看一看一些观点，这些观点呢并不具备什么神奇的力量，但是呢却是很重要的。比如说一，吃喝玩乐，像酗酒啊、吸毒啊或者游手好闲的人，通常是最差劲的伴侣，他们不太可能找到持久的爱情，因为他们几乎没有什么付出，他们会一直的逃避困难，只喜欢他们所谓的玩得开心。调查显示啊，在性这方面活跃的年轻人以及在酗酒的年轻人，两者间的关联很强。酗酒已经使许多的人的生命和许多的家庭毁于一旦。我听说很多人早上醒来的时候根本不记得曾经做过了一些什么，但是他们很有可能有这样的感觉，他们确信某些事情已经发生在自己身上了。有个女孩子是这么的描述，喝了第四罐啤酒以后，她说她就什么都不记得了，但是呢当她在第二天早上到家的时候，她突然发现她自己的胸罩不见了，内裤也穿反了。所以呢他心中明白，虽然在心理上他仍然是一个处女，但是在肉体上他说他再也不是了。想想看，这样的记忆实在是恐怖啊。
还有呢，是我们要学习，调查也显示啊，那些在学校表现良好、用功读书、为人诚实的人通常会是个好伴侣，但并不是说你应该根据学习成绩来选择伴侣，但你的确可以想象你的学习成绩说明了你的哪一点呢？当你寻找爱情时，要记得学习成绩可以代表哪些品格特质呢？愿意努力获得好成绩的人常常能够创造健全的婚姻，因为他们努力上进，积极建立良好的关系。
再有那就是信仰了，那些对上帝有坚定信仰并且努力活出信仰的人，通常啊具备着创造健全关系所需要的稳定性和个人的理想。耶稣向跟随他的人提出挑战，要他们用舍己的精神呢彼此相爱，这样的爱是有所美好关系的基础。如果你想要有好的伴侣，那么就要到教会里面去找，如果你想成为好的伴侣，那你自己也应该去教会呀。
如果你将这些特质摆在一起来看，会得到什么结论呢？那是一个不嗜酒、不吸毒、不寻欢作乐、努力学习、积极上进、愿意有信仰并诸之实践的人。
从这里啊，你就可以看到为什么那么多人无法实现婚姻的美梦，因为要使爱情长久就得付出相应的代价。可惜的是，人们普遍认为拥有这些特质的人都是又愚蠢又无聊的。还记得我以前说过要忘掉从电视上学来的一切，相信我们一辈子都能活在爱中的人既不愚蠢也不无聊。